请翻开经本第85页第七行，也就是最后一行开始。经文呢，我先念一小段。佛遇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身，一世之情，王亦释放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就念到这里。这一段是另外的，就是那个讲表上讲的得是多佛。那上一回啊讲的那一段是无量佛国的那个菩萨的相状，讲到最后的那一小段呢，就是这个菩萨不会受恶趣的，除了什么呢，除了他回到别的世界，那么他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度化六道众生。如果说他度三途的众生的话，那就要入三途了，那就是恶趣了。除了这个以外啊，那个极乐世界的菩萨绝对是不会受恶趣的了。那么这一点呢要特别注意啊，就是成愿再来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么他因为悲心很重啊，没有到补处菩萨那个地位的时候啊，就先回到娑婆世界来。但是呢回到娑婆世界来呀，最低限度他是断见思苦厄了，虽然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待业往生去的，那么一去了到了个极乐世界之后啊，很快就会断见思苦，这是一定的。那么断了见思苦回来的话，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是一切在人家也好，天上也好，山途也好，那个都是就是那个等于那个演戏一样的那个自己心里明白为了度化众生的话，他到哪一道都可以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无论在哪一道，他是没有痛苦的，心里非常清楚。那么就是这一点呢，上回讲到最后这一段，得是多佛啊，这就是说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呢，他就能够这个是多佛，是多佛就能够去拜见供养很多很多的佛，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吧，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在印度这个八相成道表现那种这个现象，在当时候的那些佛弟子能够亲自能够见到佛，能够由佛来亲自教化。那么佛灭度以后呢，那学佛的人就没有这种福报不能够见到佛那么只能见到佛像 在道场里面见到佛像而已啊。所以这个能够亲自拜见佛，这是一个必须有特殊的因缘才能办得到。不但我们娑婆世界是如此，十方世界也是如此啊。哪个世界见到佛谈何容易啊，但是到极乐世界呢，天天都能见到佛，而且不止见一尊佛，他可以到这个十方世界去见到这个数不清的那么多的佛，这叫得势多佛。这一段呢一共分成四小段，在后边我们就开始就研究这一段。一小段就是啊，这个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啊供养十方佛。这个一小段就是一世之情供十方佛。那么经文就说，佛遇阿难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告诉阿难尊者说了，彼国菩萨，彼国指的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的菩萨呢，成佛威神呢，成是承受佛的威神，极乐世界的佛就是无量寿佛，在阿弥陀经里边就是直接梵文的照这个音翻过来的就是阿弥陀佛。那么承受阿弥陀佛的威神呢，威是有威德，那个很有这个有道德的力量，那叫威呀。这个威是他有这个最高的这个道德能力呢，他的这个什么事情都能办的，这是有大威德。神呢就是神通啊，大威德大神通，叫威神。这位神指的就是阿弥陀佛。那么这些菩萨都受阿弥陀佛的那种威神，然后他说他们都能够一世之情啊，在所谓一世之情就是吃一餐饭的那么长的时间，情就是那么很短暂的，就是很短暂的时刻，在这样短暂的时刻往一释放无量世界，往一就是前往到哪里去，一呢就是到达了，就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呢，从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去，还不止一个世界呢，到达十方无量的世界，数不清的世界。到了十方无量世界做什么呢？是下面就说了，恭敬供养诸佛世尊呢，恭敬是这个去拜见那些佛存着心里那个非常恭敬的去拜佛。供养呢就是后面有讲到的，拿着很多非常那个珍贵的那些 供养品去供养诸佛世尊，这个诸佛世尊是在十方无量世界的，每一个世界是一尊佛了，那也供养那么多的佛啊，那就是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恭敬供养那些佛。恭敬供养呢，我们呢都知道菩萨那样的大菩萨不是小菩萨了，他能够在那么个短暂的时间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啊，固然这是这个由于阿弥陀佛的这个威神啊来加倍的，但是他这个菩萨本身的话，他也是地位很高，是大菩萨才可以啊。那么他去这个恭敬供养，是众一方面求智慧，一方面也是众福田呢、啊。众福田当中有这个有很多种的，就是恭敬田，恭敬田是恭敬佛，恭敬佛将来得的什么福报呢？菩萨还要福报吗？菩萨当然要福报。这样的大菩萨，我们看这样大菩萨啊，他是应该福也就是很够了。实际上哪一尊菩萨他都要弘法利生的，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固然要弘法利生，就是成了佛以后还是要弘法利生。那么就是现在讲在菩萨地位，菩萨地位要弘法利生的话，有福报的菩萨那这个法缘呢非常深啊，殊胜的这个法缘呢，能够接受他度化的众生啊非常多。为什么呢？他福报好，有这样大的福报。如果福报不够的话，那就打了折扣了，那比较少啊。所以是要恭敬供养，还是要众福田。其次呢，这个菩萨不管在怎样高的地位，他呢还是要上求佛法，还是要求佛法供养诸佛，供养那么多的佛，还是要向那些佛求佛法。佛法无边嘛，那佛法求那么多，为什么呢？这个众生无边，众生无边，你要度化无边的众生啊，就不是一个法，不是哪几种法能够应付得了啊。当然佛所讲的理，佛理是一个的，古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十方世界的佛讲的理都是一个，没有第二个理。但是呢度化众生用的这个方法呢，要契合众生的这个心理，那就不止一个法了，法愈多愈好。所以一般人弘法讲是要契理契机呀，契是契合符合，契理呢要跟这个佛理能够一致的相合的，这理是一个，没有两个理。但是契机那就多了， 那无边的众生就无边的这个根基啊。所以要是佛法要求的多，就是要多多的要起无起和无边的这个那个众生的根基啊。所以求的越多越好。那么供养十方无量世界无量诸佛，这个这一小段讲的啊，我们要看看为什么这个阿弥陀佛啊能够加倍那些菩萨在一世之情能够到那些世界去供养那些佛。这个呢，这个我们要看看前面呢，要回想前面那个四十八愿里边就有的。这个在四十八愿里边就第二十三愿呢，那个阿弥陀佛还是在法藏比丘的时候啊，他发四十八愿呢，其中有一愿，那么就是说他将来成佛的时候啊，在他的这个佛国里面的所有的菩萨都能够承受佛的这个神力去供养诸佛。这个供养诸佛一定指的是他方世界的佛，因为每一个世界教主只是一尊佛，那么诸佛当然一定是他方佛。那么能够在这个一时之情如果在一时之情不能够普遍的都到的话在一时之间短暂之间能够到达无穷无尽的无量的这个那些世界的这个诸佛国的话，假使办不到他就也不成佛了，不去证觉。那前面有这一条。那么在这里呢，这讲就是那证明他四十八愿都修圆满了他成了佛了。因此呢，在这里就讲啊这个在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能够这样在这个这么短时间就能够到无量十方无量世界这在小本的阿弥陀经里边也讲这各位看一看那个小本弥陀经里边就有这一条。
外观，所以一家的经文，佮既然已经四十八愿修了圆满了，所以在这佮可以讲，在极乐世界菩萨拢可以在今安尼很短时间到了这无量的世界啊。所以这点在小本的《阿弥陀经》内面哦讲到啦，咱再去看这《阿弥陀经》内面个去看过，当知影咯。
下面就讲啊，一切供养的那些供养品怎么来的呢？在这个《阿弥陀经》里边就讲啊，极乐世界啊，这个按时候，这个从虚空之中啊，落下来很多花啊。那么在每一天这个清淡的时候，在早晨的时候，那些菩萨们呢用这个衣个啊来把它沉重妙花了供养他方这个十方世界的这个佛，那就是在极乐世界带那些花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那是简单这么讲。那当然情形也有的， 可是在这里面呢，这个一切的工具啊，应念即知啊，应念，念是念头，心里这个念头一起，念头一想，哎，我要什么样的供品呢？什么样的这个供养佛的这些东西啊？只要这个念头一动，那个一切的就都来了，这叫应念即知。第一段就讲这个，这段就是说，随心所念，华相伎俱，一概传翻，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生，应念即知。根据前面那个四十八愿成就的，四十八愿第二十四愿就讲啊，这个将来我能以成佛的时候，在我的那个国中的菩萨啦，他呢要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供养诸佛的时候啊，他想要什么样的供养品的话，随时要什么就有什么。如果不如意的话，不如意就是说想要要不到，假如有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就不求正觉了。那换句话说，他成佛将来在他的国土里，这个菩萨到十方世界要什么供养的这个品，供养品要什么有什么，就是那四十八愿那一愿那一愿啊，这就是完全都成就了。所以在这一小段里啊，就是讲那种情形。这里就讲随心所念，随着那些菩萨就很多，每一尊菩萨他的心里想着要什么样的这个供养之具，随着他心，每一尊菩萨他随着他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他想所念的那些，像例如说是华香伎俱，伎这个字啊，各种艺术方面的这个乐是音乐等等，还有呢这个衣是各种这个遮盖的那些东西都叫做衣，盖桌面呢，盖的这个是种种的那个都叫衣，当然我们穿在身上的也是衣服啦那么推广泛来讲，一切的这个覆盖物啊都叫做衣。盖呢是伞盖还有这个床幡。床幡是什么呢？床是指的这个有个杆子这个杆子很高的，这个、杆子顶上这个安上呢这一个这个珠宝，很贵重的那种的这个装饰品。那么这个然后呢再这个用这个丝织品呢把它做成一条的，从这个杆子顶上挂下来，垂下来。那么就这个叫做这个床。那个幡是什么呢？幡就是垂下来的，从杆子顶上垂下来的那叫幡。 比如说我们道场里现在还是有的，那是一条一条的往挂在上面，从上面往下啊垂下来的那个都叫做幡呢、啊。分开来讲是如此，床幡呢合起来讲就是那样。我们道场呢就是没有用个杆子，因为它有行动的时候啊，有一个杆子啊拿着的，上面有幡子垂下来，在道场里面干脆是挂在上面，从上面挂在上面往下吹的，也是那是纯粹叫幡了。那么床幡呢合起来讲，它就有个杆子，上面有个珠宝，然后有这个横的这个细的那种丝织品把它垂下来的。那么这就是啊，像这个所谓这个幡呢，就像那个古时候作战的那个大元帅啊用的那个军中的那个旗啊，旌旗那一类的。那种旌旗为什么作战的时候用这个旌旗呢，用军旗呢，它是表示一种这个有力量，有这个威德，一种威力啊。作战的时候国家派出去这个大将军出去的时候啊，就是来扫除到这个国内来侵犯的那些这个那邪恶的势力，所以他是用那个旗帜啊代表啊，能够扫除那些罪恶的意思。就佛法来讲，但是你有这种这个床幡呢，可以扫除那些邪恶的有那种作用，这就是床幡。那么这个衣盖床幡，那些菩萨心里所想的这些东西无数无量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很多，不必一个一个说了，种类也很多，这个数量也很多，多的数不清的，那些都是供养之具啊，是供养的物品，这个随心所念的那些供养之具，数量都数不清的。这些个供养的这个工具，也就是物品，那么怎么来的呢？自然化生，它是这个变化出来的，生出来是化生出来的啊。这个怎么谁化生呢？自然化生。不要经过人工，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呢，有些这个那个化学品，它还要经过人工啊，凭它的学术啊，来制造各种的这个用这个化学的原理来用物质起变化啊，新的这个物品可以化出来的。可是它不是由人工，是自然化生出来的。那么这个自然化生出来的话怎么呢？应念，这个一切的工具应念即知，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是空化结盖转备普福啊，那个一些这个空中的这个妙化在空中就结合，能够这个结出了这个种种的这个花盖，这个花盖啊，一杯一杯的这个 这个扩大，一直到后来整个的这个世界都得有这些花盖把它得发出这个光啊，能够把它覆盖。你看这种情况，这一段呢，这个第三段就讲这个情况。第三段的经文先念一遍：征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奉散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在虚空中化成华盖，是转悲来赴三千大千世界，即前后一次化目。这个在这一段就讲了，那么那些这个供养之具啊，都是什么呢？征妙殊特，征是非常珍贵的，珍贵到非常妙的那种程度。妙，所谓妙啊，妙是好到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那种好，就妙啊。那种殊特了，特是特别的，殊也就是这个与众不同的了，这叫殊特。这个呢，这些征妙殊特的那些供养之具啊，非是所有，不是世间的啊一切的这个所有的，讲那些这个这个情况，讲那些这个供养之具，那有的好。非世间所有的这些珍妙的供养之具啊，则以奉散诸佛，就拿这些啊，这个来奉养，奉养诸佛不止一尊佛，叫散啊，奉养这尊佛，又到那个世界奉。供养那个那尊世界的那尊佛就是分散了，分散。除了诸佛以外呢，即诸菩萨，还有那些无数的菩萨，还有声闻之中，那么这就是他方的这个十方世界的那些这个诸佛、诸菩萨、诸声闻众，奉散诸佛诸菩萨、声闻众的那些东西，在虚空中化成华盖啊，就在那个世界里啊，每一尊佛所教化的那个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在那个大千世界的虚空之中化成华盖，盖是伞盖，伞盖叫华呢，以种种的那个这个妙花了来这个装饰的，装饰成的那个伞盖叫做华盖，化成的这个华盖啊，发出这个光，这就特别了。它发出的光色，这个光里有种种的颜色，这颜色有玉说啊，玉说这个种种的光色啊，很明显的，这就是看得非常这个显眼，它叫做这个这个玉说。除了这个玉说的光色之外啊，还有香气， 相继是这个光色是眼根所看的呀，相继是鼻根所闻的，那么相继普熏有那些华盖发出的这个香气，香气是熏呢、啊、熏这个普遍的那个香气，这个这个分散到这个各地方去，那个由花发出的这个光色以及香气，那个花的这个本身怎么呢？其花周圆四玻璃者呀，在空中化成的那个花盖，那个花呀，那个花周圆，哎，这个周圆有400里的那么大，你可想而知，这还不算，400里的那么大的面积的花了。如是在转杯呀、啊、一杯一杯的那个放开，然后在这个在这个转的大，愈转一杯一杯的转，愈转愈大，大到后来呢能够普遍的呀、啊、覆盖乃覆3000大千世界，整个3000大千世界都被这些花啊把它充满了这个空中啊，普遍都是由这些花、啊、把它遮起来了，就是一片花的世界啊。那么那个这么多的花，那个把整个世界大千世界都盖起来了，盖起来我们一想，这个那么多的菩萨啊，都化成那么多的花，那怎么办呢？这个世界就是整个被这个花就是盖满了，这个不要忧虑这个事情。他怎么呢？随其前后啊，前面化的时候啊，后来的又化了。等到后来画的时候，前面呢又没有了，就依次画木啊，按照这个次第，前面画着出现了，等到后边要画的时候，前面自然就没有了，这样这种情形，我们不要认为是啊，像我们这个世界这种情况，哎，在野外采的那些花啦。采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就是很好看，到鲜花就是萎了枯萎了，那变成垃圾了，这个怎么处理啊？那我们想的那个跟那个极乐世界到那这个大菩萨到他方世界所变化出来的不是一样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它能够化成，也可以把它那个化了没有。能够为什么能够办到啊？就记住前面的，一方面菩萨本身他有这种能力，有智慧，他就能办得到。再者呢，阿弥陀佛的这个威神呢、啊、在这个加倍这些菩萨，所以这个从前面那几段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方面菩萨本身，再方面这个佛的力量能够办得到这样子。四段就是讲啊，这个这些大菩萨到哪一个世界去，见着那个十方世界的诸佛， 那么欢喜赞叹，然后听佛讲经说法，就讲这个情形。所以这个后面这一段呢，赞佛听法供养以后呢，然后再回到极乐世界来，这一段就讲这个事情。那些大菩萨谦然显曰：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仪，未世之前忽然轻举还击本国。那些诸菩萨就说不清的这些大菩萨了，谦然醒曰了，先是欢欣，越是喜悦。欢欣喜悦是谁在欢欣喜悦啊？那些大菩萨，那些大菩萨谦然，谦当这个当兜子讲，当街子讲啊，这个然就是那个样子，所有的大菩萨都是那样的，都是那样的显曰。那么那样的显曰呢，就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了。那么同时都在这个虚空中啊，要听到虚空中的共奏的天空中就有那么多的天乐在那里啊，共奏就是合奏啊，我们这个时间不也有那些各种乐器来合奏吗？啊，那就是天乐，空中就有那虚空之中就有那些天乐在那里合奏。天乐，这个天乐可不是我们这个人家的那个普通的乐了，那是就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讲，娑婆世界人家听不到的那个乐，那是天上的乐，那个欲界天的那个音乐，我们在人家是听不到的。可是呢，佛在世间呢，那个天人的那个，他会来献这个天乐来奏这个乐，共奏的天乐的是大菩萨在虚空中啊，这个合奏的，合奏的那个天然的那种乐啊，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微妙的音，这个天乐里边呢，就有那个音乐，它就是一个赞美的这个音声，那种音声是微妙啊，那种这个赞叹这个佛的那种音乐啊，是最微妙，说不出来那样好。那种微妙的这个音乐奏出来的呀，是歌叹佛德，是歌颂赞叹那些世界上的那个那里的佛的这个那是功德。功德了，佛的功德它是每一尊佛能够成佛了，都是经过菩萨叫三大阿僧祇劫。实际上呢，按照华严经讲的话，那个不知道有多少劫啊，才能学得成功，那个成为一尊佛。 他在这个从行菩萨道到成就一尊佛数不清的那种劫数，他来行菩萨道了。行菩萨道就是做种种的功德，所以任何一尊佛的这个德了，那赞叹不了的。所以他这里呀、用微妙音在那里歌叹佛的这个功德，首先是虽是赞叹不了那么多啊，总的是还是要赞叹的，就是用这个用什么呢，用这个天乐的那种微妙的音乐来赞叹。赞叹佛德啊，完了就是听受经法了。那些佛那些大菩萨为什么到那里恭敬供养诸佛呢？目的就是到那边呢听受那些佛啊讲的这个经法，讲的那个佛法，听了佛法就接受，就学到了个经法，学的经法欢喜无量啊，得了这个法喜啊。听受任何一个法，任何一尊佛的法，都是感觉到有无量的数不清的那种这个欢喜，发生那种欢喜。为什么呢？这个任何一尊佛开示讲的这些法了，都是启发大菩萨怎么样啊度化众生。这个再说呢，菩萨虽然是地位很高，他没有成佛，还没有成佛到那种境界的时候，他还有无明啊，去无明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有种种方法来去啊。所以听到这个经法之后，一方面自己啊又得出一个法了，一方面呢又知道怎么样度化众生，所以他这是欢喜无量，发生这样这种欢喜心。这个听这个法，就是开这个智慧啊。那么这个所以呀、到了极乐世界，你想想看，每一天每天都是这样，能够到十方世界去啊，恭敬供养那么多佛，听说那么多佛所讲的这个佛法啊，都是那样发生这个欢喜。那么这样的话，听完了以后呢，供养佛已呀、就是这个前面讲的是十方世界，这个把合起来讲，供养佛已呀、就是全部从这个供养恭敬，然后赞叹佛德，听受经法，这个全部这个过程完成了。完成要耽误多少时间，花多少时间呢？你看前面讲是这个一时之情啊，就是这个后面讲未时之前呢、还没有吃饭呢。在阿弥陀经里边讲，这个每一天的清淡在早晨呢是带着那些众妙的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但是书目讲这里讲是无量世界的佛。那么全部完成的时候啊，还未时之前，就 极乐世界来讲还没有吃饭呢，在这个吃饭之前呢，忽然青菊这些大菩萨都有这个神足通啊，神足通，没有神足通他怎么能够青菊呢？这个身体啊，这个所有的这来的从极乐世界来的到哪个世界，到十方世界的那些大菩萨都是啊，身体一轻举，非常轻松的一个举起来了，然后就还击本国就回到啊极乐世界来。这段注意就是得势多佛了，从菩萨发菩萨发菩提心开始，一直修成佛，这个中间呢都是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菩萨呢上求下化，对于诸佛向佛求佛法，求到明了这个佛法之后，对众生来讲来教化众生，所以任何一位菩萨都是上求下化。那么这个就上求这一方面来讲，他叫侍奉诸佛了，侍奉诸佛是多佛，不止一尊佛。那就拿这个观世音菩萨来讲，法华经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边，那个无尽意菩萨问释迦牟尼佛，那这个就问释迦牟尼佛，像观世音菩萨这样的这个不可思议呀，那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做观世音？释迦牟尼佛就答复他了，他有一句偈，有四句偈答复他。四句偈的大意说呢，这个观世音菩萨他这个大愿呢，发的大的这个宏愿呢，深到像海大海那样深啊，这样发了这样大愿呢，要完成这个愿怎么样呢？那个时间就多了，历劫所经历过多少劫数啊，不可思议，你数都数不清，想也没办法想，他就经过那个劫数那么长的时间，那么长时间呢，他就上求佛法了，那叫是佛了，是多千亿佛了，他求的佛千亿的多，千亿那么多，这个都是根据他发的大清净愿而来的，就是讲这个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这个侍奉这个诸佛了，供养这个恭敬供养诸佛有千亿那么多，可是千亿那么多要特别注意啊，这个所经历过的这时间那个劫数啊数不清的，他才能办得到啊，有这想一想，那要供修成一尊佛，修成一尊佛要供养那么多，要亲近那么多的佛，经过时间那么遥远，那谈何容易啊。现在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看一时之情就能够啊前往十方无量世界， 那么短暂的时间就能够亲近那么多的佛，听那样多佛的来开示啊学的这佛法，这样一想想看，一比较比较啊，我们不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像观世音菩萨那样，那这个四度千亿佛了，我算算看，何年何月到哪一生才能办得到啊？往生极乐世界就那么很容易就能办得到。